弥勒来，他佛的祖父他承担了，所以他来之后他一定能大弘这个法，做大守护。所以有人以为将来弥勒来之后所说的只是法相，当然要说法相，说他的唯识观是弥勒成功的法门，但是受了释迦牟尼佛的嘱托，一定要对于这如是广大微妙法门做大守护，要讲述弘扬无量寿经。所以从这个地方起，就弥勒菩萨当机了，也就是下一个接班的佛，在这个问题上要接班。说到弥勒菩萨与当时诸天人等，在这个会上，人类地球的人是两万，四众弟子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两万，还有诸天人民，还有诸大菩萨，这是无量无边的。告诉大家，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他那的声闻那的菩萨功德智慧是不可称说呀、啊。他们所做的，他这个声闻刚才说了。是圆二圣境嘛，这个声闻是什么呢？就是从他的正果，他所正断惑的水平来说，他断了见惑思惑，是相当于声闻的水平，称之为声闻，都是发大圣心的所以这个就是都是大白啊，说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啊，弥陀的愿海是一圣的愿海啊，这都是给一个大白牛车啊。啊，说这是一句话啊，这个愿海啊，具体的大家的修持就是有念六字洪名啊，求生净土，于是说是自个儿这个求生的心愿投入在弥陀这个一圣愿海的大愿之中，说弥陀的大愿之海就成了自己的大愿之海了，说这就是这个法门的微妙。这些功德不可称说，刚才说了很多，这是略说又其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那个国家微妙安乐清净是这个样子，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呢？那是说这一段话见于魏本有这一段，这一段话的后头就是古意了，所以后头这一段话也从来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日本人、高丽人都没有谁做过注解，这个我是第一个动笔的，那么这个也希望大家有人将来写得更好，超过这个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也是在做一次检验这个里头还有什么可以有更好的更恰当的一些解释。微妙安乐清净，这是为有一个日本人做过注解，说庄严超举超绝，他的庄严超乎一切，他绝妙，所以叫做微妙无有苦恼，他的国家没有苦恼，无有过痛苦，但受诸乐，所以称为极乐，没有这个苦恼的叫做安乐。而且这个国家是无漏相啊，他说不是有漏之相，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有漏的，他这个水脑树林虽然跟我们世界这东西形象一样，但是他是无漏的功德所成，是无漏所显出之相，是实相而现之相，实相是无相无不相，实相无相，但也没有不相，不相也是相，那无不相就两个否定复就得证，是不是？实相可以显一切相，实相所显之相，所以清净，所以因此极乐世界是微妙安若清净，如此的安若清净，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释迦牟尼就。这个是对这当时在会的众弟子说的话，你们要念道之自然呢 何不立为善呢？好好为善，念道之自然呢？这个立为善的解释，净营有解释就是用力的去行善这个念道之自然嘛，就是说你这个念佛嘛，你自然就往生了，不是你就不用你自个儿费什么力量，自然达到的，这叫念自然。所以净营的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的，完全归到这个念佛法门，解释这两句。 那么这是中国人的解释，日本人的解释呢就广一些啊，广一些。他把这个自然啊念到这自然，自然就是这个这个弥陀的本愿是他力，而这个他力法门，他力大道，靠他力，不是依靠自己力量在那修持，靠他力。所以就到临终的时候，这佛来这个慈悲加佑历经不乱啊，还有听说佛是以这个三昧历史的，这个我临终的人也入三昧，因此自然而然发生正念，随佛往生，这是非常自然，不是靠自己的这个造作，也不是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样叫做自然。这是慧素的解释。再一个自然，他说三圣法所证，三圣道的行人啊，他们所修的道是什么呢？就是无为啊，啊，无为而自然，你有为就不自然了。无为啊，这自然而然的啊，不是由于造作而成的啊。所以一个人也是如此，他有的人啊，他就是这个很天真啊，有的一个人很多做作啊，所以有的是一真是假，那这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个造作的人比那个率真的人往往差的很多。啊，就是没有眼睛的人就把这个很造作的人表现啊很有道德，很有什么什么。但是他是做作的，哎，咱们通常说假道学，哎，有些做作啊，这个那不是，所以这个三圣的法也是无为自然，没有造作就叫做自然。所以自然中包括两个意思呢，可是在他这个慧素的意思呢，重要的还是在最前的净土法门嘛，是他理啊，是自然的。所以从这两个说法来比较，净隐书呢就以这个为善去求往生叫做立为善，以自然得到往生叫做念自然啊，这个是这个他的净隐书的意思。这个慧素的意思呢，他就是他力直超，用他的力直超，这个叫做自然，以无为无作啊，也无为也无作，这个叫做也叫自然，另外一种自然。而那以初意，前头那个这个他力直超作为自然啊，为主，这个慧素这个说法很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和净土宗的奥妙啊相同啊。他这个里头虽然是两种，也互相含摄。这两种它互相含着，就在于这个在你这个念佛之中，我们说暗合道妙嘛。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说，从事持达理持，你知道事持就是老老实实一句一句怎么念，这是在事上在持名。可是从事上持名，你可以自然而然不知不觉而达到理持嘛。到了理持那就无为了啊，那也就是无作了 所以第二种自这种自然也可以包括在第一种里面啊。那么这个就把这一段经文里头的过去所流通的位义啊，这一段的解释介绍过了。那这一段嘛，中国日本人都有些注解了啊。底下我们是用的古意，古意底下有一大串的句子都有自然啊，这个底下有八处都见了自然两个字，自然严整，自然无为，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自然所牵随，八处用了自然，从这个地方用了之后，下面有八处用自然，所以这个自然不是无因外道所主张的那个自然，叫做自然外道，他们就主张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字相同就以为它的实意相同，而自然两个字，有的就是把这个凡是用自然都回避了，因为外道用过这个就不能用，有的事你也没办法，因为像无为两个字，咱们中国道教用的。大家是稍微看过一点道家书的，道家常常用无为嘛，那咱们定的还是用无为嘛，那这个不妨碍， 但是我们的意思比他深了，自得就是自信嘛。然楞严经讲清净本然呢、啊，清净本来的本然就是然而那个然，就是自然那个然，清净本然呢、啊。啊，所以有人问问题，清净本然怎么又忽然出生山河大地呢？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啊，清净本然啊。所以这个自然两个字，这两个字的就是自信的自和清净本然的然，自信清净本然称为自然。自信的本然就是真如实相。所以这个念道之自然，那就是持名念佛，也就是念实相啊。刚才这个不是解释了吗？那个说念佛嘛，就是这个得到往生妄念自然嘛。啊，说你持名念佛，就是立为善念自然，同时这里就是念实相。这个为什么说你持名就是念实相？这个某一大师的解释最好了嘛，所以某一大师的弥陀要解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这个考学习净宗的一个纲啊。他里头说，他说这个实相无二，也没有无二，是故具体整个这个实相，它全体做一作证，做依报做正报都是实相，所以再说倒过来说，依报也是实相，正报也是实相，做法做报，法生是实相，报生也是实相，做自做他，他方的佛是实相，虽然我这儿是自，是我也是实相，你们也实相，乃至能说所说，能说的所说的所说的经文，能度所度，我们就放买点螃蟹从放生，我是能度，螃蟹是所度。这菩萨在度我们，菩萨是能度，我们是所度。能信所信，我们信极乐世界，我是能信极乐世界是我所敬，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战所战，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这一切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所印出来的。实相如果图章印出来，一切印文呢，这一切都是实相这个图章印出来的，实相正印之所印的。啊，所以这个就跟咱们上次解说过的，一切皆成佛呀。你看偶遇大师这个话，跟咱们经中的一切皆成佛啊，跟楞严的一个这个一切是究竟坚固啊，这都是这位在这个言教之中登峰造极的东西啊。所以印光法师赞叹，释迦牟尼佛再写阿弥陀经的注解也不会超过偶遇啊。我因为这句话而佩服了印老。过去的这个三大德之里头，我总觉得印老弱一些，但是印老能够看到这样，能敢说这样的话，这句话不大敢说啊，是吧？啊，没有金刚骨头，他这有世俗的概念，就不敢这么说。因此这个持名就是念实相了啊，念道之自然呢啊。刚才我们说自是自信啊，然是清净本然的，所以这个是还是根据这个自然，然后讲往下讲，爬出见自然，把这个自然说一说，顺带着把前头的那个解释补一补，等下我们就往下去了。初入供养观经行道，极乐酒席，这个底下就选极乐这个会众的殊胜功德，出入供养极乐世界，上次不说了吗？到各个世界去供养诸佛啊，他们这个不停止的去供养，这是修福。观经行道就是修慧啊，看经啊，行道啊，这修慧啊，所以就是福慧两种庄严呢、啊，所以就喜乐呀、啊。啊，都生欢喜呀、啊，法喜呀、啊，法乐呀、啊，而愿意久久休息呀、啊，没有懈倦呐、啊，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退远的、啊，老在登上啊，这也就是我们要称极乐的原因的啊。恰 柴猛智慧啊，这个柴猛就是说咱们这个经中称赞这个法藏比高才勇哲，与世超逸，高才勇哲嘛，这不就是啊柴猛嘛，智慧嘛啊。这个，所以这个财猛智慧跟这两句经文是同一啊。金木公回回是退啊，中途退了，就是中回啊。他这个没有这个中回啊，亦无懈时，他没有懈怠啊。这个外若迟缓，迟是持续，安静静的慢慢的啊，缓是缓和啊。现在大家不都希望缓和吗？不喜欢紧张啊！你外面看他的很安徐，很这个缓和啊，内独迟疾，内心是很迟疾啊。迟是急速很快，急是很急速，也是很快。所以这个外若迟缓，内独迟疾者，就表示他表现于外的是很宽缓、很安闲，好像没有事。但是内心嘛，精进不已，念念相继，没有一念懈怠，就成为痴迹啊，没有刹那时照啊，所以片刻不在，片同死人呢、他就没有这个同死人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叫痴迹啊。融融虚空，融融是合同之意。啊，我们融能融物叫做融啊，融融这就跟大家都能够相合相同啊，没有标新立异啊，啊融融啊啊，虚空它跟虚空一致啊，跟没有不同于虚空之处啊啊，指这些圣众的心呐、它同于虚空啊，虚空没有边际，自心也没有边际，虚空无一物，和自心也无一物啊，虚空它是空无，可是万象都生在空中啊。那我们心也是如此啊，我们心中也建立万物啊啊，那么无一物就不再有边了嘛，是吧？哎，如万物就不落空边嘛，是不是？所以它是不落第二边的 啊，无一物又能容万物，就双照空有，空也照了，有也照，无一物是容万物嘛，双照空有，无一物是空，容万物是有，空有双照，容万物还有没有一物，空有都没有了，无一物。是空有虚空，所以它融融虚空中就可以解释出这些个很重要的含义啊！啊，所以底下就自然而然嘛，就是这个实得其中啊，自然合乎中道啊！所以从容中道，实者实合，得者气会，没有这个如所得嘛，这是气会于中道啊！就像《金刚经》说：“无住而生心，生心就无住，无住就生心了。”啊，这就是中道。中表相应，中是里头内心，表是表现于外的啊。表里一如，所以就中表相应，没有安排，所以就自然严整。这是又出现一个自然，自然而很严整、庄严正气、检验端直。简是显出，不要分散；练是收敛，就是耳、目、口、鼻皆当自端的意思。收视舌听，看的东西不追逐外者收；听就是听自己，反问自性，这都是收敛之意啊。这个端是端正，直是不屈正直之意，所以端练啊，就简练端直。收视舌听，心不外缘呐、端正啊，正直啊，那这样就身心洁净，你不去追外头就尘缘去了，所以你身也清净，心也清净，就是耳目口鼻啊，身心都端正啊，身心都端了啊，于是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呐、身也干净了，心也干净了，没有所爱，没有所贪求啊。志愿安定生切卷，他发的志愿安定啊，安就是决定的意思，坚定的意思。彼土的圣众所发的志愿自然就是坚定的，没有忽然间忽冷忽热啊，又出了什么新的愿，或者哪条愿我又放弃了， 一会儿又添一点了，一会儿又减一点，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又不及了，没有这些事啊。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没有增缺减少，求道也和正啊。刚才说的这个和字很重要，自然重邪啊。他就不是为穷邪所误啊，穷是歪呀。邪就是邪恶，那这个邪恶很多，一不小心呢、现在种种现在暴也都批判了一些，暴露了一些，国内国外都有啊，政府也抓起了一些，很多修行人上当，就是误了穷邪了啊。但极乐世界永远没有这种事情啊，不为穷邪所误。随为什么能不为诸经所穷邪所误？他随经约令，按着经书的约束和教令，所以是要尊重经教嘛，皈依法嘛，皈依三宝嘛。皈依就是皈命啊，你要皈依法嘛啊。所以密宗违反了佛的说的话，就要入地狱，这一条戒就不得了了，什么都是多，所以随便就学你，入地狱有份，因为破脑破戒。他要是随经的约束和命令，要听佛的话啊。现在很多人都想自出心裁啊。想自己要标新立异，不知不觉有好多地方变得功不敌过，弘法也很有功，但是出了许多不符佛与佛的原意，他自己杜撰的一些说法，这个就有谤法的过失，这个过就超过了他的功，随经也不敢错解，不敢稍有损失啊，稍有违反啊，稍有疏忽啊，摔跤了啊，落于绳墨，就和木匠做工，拿那个绳子的那个墨线呢、裁缝也是在找裁粉线呢，都是绳墨之意啊。这绳墨当然专指木匠是吧？绳子上带弹了墨一弹，木头上就有一条线，你的锯子就按这条线来锯。弦为盗木，况有他念？所木的只是盗了。空旷，心中空旷，没有其他的念头，只有盗墓之外无有其他的念头，无有忧思啊。那么第一句就是心所目求者都是知道，第二句啊，空旷，其心空广，没有妄念，第三句是信心坚定，智慧明了吧是无有忧思，无有忧思，因为你又得有了正信，你很安，你很坚固，你就这样的，由于你有智慧，所以一事一切一切是一这个世间的事情，没有忧虑，对于法也无疑呀、我这个没有忧虑，无有疑，你才能够做得到无有忧思这是三句的意思。那么从净土中来说呢，况无他念，就是万缘放下，不想这一切，万缘我都放下了这个不是人为盗墓万缘和这个况无他念是万缘放下，人为盗墓就这是墓道，就是一念单提啊。无有忧思，当然念这一念就是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大菩萨的这三句的这个解释。底下这一段就很深入了，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做得善愿，尽心求索。为什么自然无为嘛？因为上次说的实德集中嘛，他已经恰好的通融在中道了，因为他已经能够通融在中道，所以他就自然就无为了，他不是用一种什么力量或者怎么克制怎么去造怎么去做而达到的，就自然安住在无为法中，就自然无为了这才是真的无为。如果是由于你的造作用什么的逼的出来的东西，那就是有为啊，是不是？你在那造就是为啊。虚空无力，虚空指心如太空 啊，开广没有边际啊，也离开尘呢、啊，也污染呢、啊。啊，空中是不受一尘的、啊，空啊不无力，就是禅宗说一法不立。啊，说你看来一个人，他最后说，求你就这个，你就说两句吧。啊、我说我此门中实无一法与人。他是灵济寺来的，他禅宗，那就是禅宗的话。我这门里头没有一个法可以给人的，一法不立，说立了一法就是害人了。所以淡安无力，不是虚空无力，就这个意思。如太虚空啊，一法不立，自然无闻虚空，淡安无欲，但是淡泊。啊，和这个所以这个诸葛亮教子就是淡泊宁静，淡就是淡泊，那安就是宁静啊，所以淡安就是这个淡泊宁静的意思。这个无欲，欲是求啊。啊，浅说那我们不用了，那都是极乐世界的大事，所以这个欲呢，那就应该用这个俱舍论的解释，是希求做到什么事业叫做欲。咱们并不说嘛，亦无希求，不希求想啊，那淡安无欲啊，那一切都淡泊宁静，没有希求，也没有不希求想，做得善愿，尽心求说。可是。有了善愿，尽心去求索啊，要实现这个志愿，就好像法藏比丘，有了这个心愿，要超生一切佛国，他花了五劫时间啊，去求索这个愿，这个愿出来之后，有多劫修行去实现这个愿，先五劫是皆得善愿，后来的修持就是尽心求索，而这些。极乐国土这些大菩萨也都是如此，皆得善愿，尽心求索啊。那么前面已经说淡安无欲，没有希求，不希求想啊，正好又有大愿，又有信心求索啊，初看好像是矛盾啊。这个也就跟咱们一上来的德尊普贤这一品一样啊。我们普贤品说，这个来的释迦牟尼佛这一会的这些大菩萨，都入了空无相无愿法门，都空无相无愿。又这些菩萨都闲共分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大家注意没注意这两句话？这一些菩萨是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无愿法门底下又说具足无量行愿。我们入佛法，要想深入，就要善于去发现这些矛盾，发现了这些矛盾，再解决这些矛盾，你就深入了。第一步往往发现不了，第二步是发现之后解决不了，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过程。他这个你看这是矛盾，正好是事与无碍嘛，无空空无相无愿，这是理啊。无量行愿是事啊，这事理无奈啊，啊，这终日度生是事啊，终日无度是理啊，这是事理无奈，不是偏于某一边。适度的菩萨，这个小菩萨，他们是偏于事一边，这阿罗汉偏于空一边，这都是说还都是圣人嘛，啊，圣贤，但是都是所偏的啊，不是圆的。原你首先要事与无碍，再进而到事事无碍。韩哀慈悯，韩哀是悲心的、啊、这种很哀念众生啊，慈悯是怜悯众生，这是慈心的 啊。大慈大悲啊，愿意度众生啊，礼义都和啊，自然所讲得的这一切，自然契理契机啊，所以合乎理，合乎义啊，包罗表里，包是包含，罗是摄取啊，表是事相，礼义是理体啊，所以这一些大事。 事已是双元，真谛和俗谛啊是并照啊，过度解脱，过度有一个过度人道中，这个过度的解释什么呢？就表示自己出生死啊，这个就是无意的题目，称为过度人道中啊。这个过度就表示自个儿出生死，也令其他的众生也出生死的意思。所以过度不是现在咱们这个解释，这个事情说那个事情过度，就是自己要出生死，也让其他的众生出生死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啊，就是过度解脱啊。这个合乎事，合乎理，让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解脱。你看这一段，也就是很多人读这个经这一段不懂的地方。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远无伤，静定安乐。一旦开踏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保守，这符合于，所以这个地方宗门和净土禅境是不二啊，本来不二啊，所以你看，自然就是保任的任字，保守就是那个保字了。任是什么呢？保任的任字是什么呢？就是要行便行，要做便做啊，没有那些啊，这样的考虑那样的考虑，更没有张模作样。这个保是念念不易啊，前念跟后念。保于能安住于实际的这个法身实相之中，叫做保啊。所以这个自然保守，自然就是任运啊，这任运的主要就是保守，就是任运保守，正是禅宗的保任。一般说来，保任是悟后的事儿。那么这个地方怎么一上来就把这个解释为保任呢？那么底下才是悟，一旦开达明朗才大悟。要是悟有种种层次啊，在以上这些境界，这些大事何尝不悟啊？但是悟还有，所谓大会，宋朝的大会，大悟十八次，小悟无计其数。那六祖第一次听刚经，听金刚经已经就有所悟，就超过神秀。你看看一个文盲马上超过神秀，这因为什么？就是他比神秀多一点悟，但是还不彻底，所以再次才证悟。高峰中峰的国师的师父，第一次大悟之后，第二次又多少年之后才悟。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连个小刚是个小悟就觉得不得了了，这大会大会法师大悟十八次，小悟无数，数不清了，这才是精进啊。所以这个保任搁在后头，这个大悟之前，这没有矛盾，因为以前说的这个境界，已经很甚为深玄的境界了。真真洁白，两个真字。真这个真字就是一真法界那个真，真如本性那个真，妙明真心那个真，本经的真实之际的真是一个字。所以两个真字搁在一块呢，就表明这个不是对妄而对待的，对待那妄而说的真，而是个绝代的真，就真中之真，为真真。洁白，洁就是无垢，白就是无染。没有垢污，没有染的，东西一染，你好好一件白衣服一染，你再洗它也洗不掉了。我们这个没有染的，所以六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洁白啊。所以白这样的话，心性无染，本自圆成啊，心性没有染的， 他这个本来就清净又污染，那他不就是真正洁白吗？是不是？所以所保任的正是这个啊，这个污染本净的绝代真心呢。但是迷信见性，这个见的程度和水平，还大大有差别。当信佛经已深呢，境界很深呢，佛经是无尽藏，禅宗亦不如是啊。所以悟了的人和悟人相见也有高下，所以很多问答非常玄妙，非常殊胜的就在这儿啊。无上志愿无上，怎么叫志愿无上？佛法的志愿是无上，无上。他说这个道除理尽性，更无过者，在离体，在自信，穷尽，没有再过于这个的，称为无上。啊，中文的还有一个我就不引了，那个 很难懂了啊。总之就是说，这个把这个禅宗啊，这法身呢不错，在法身术中，咱们一般以法身为底则，到了法身出生炮化。这个禅宗不落在法身术里头啊，一般以毗卢遮那为法身。那这个唐朝的国师跟皇帝说，陛下你应当在毗卢遮那顶上行走，你应当在毗卢遮那佛的头顶上走路，超过法身，所以这叫做法身向上式。所以还有法身向上式在啊，这是无上。这个志愿无上，就是整这就是整智者，他是以这个为志愿的，是在啊是在这个在禅宗说这是极光上上品啊，静定安乐啊，这个静是清净啊。而定是就不动啊，就是其心清净依然不动就静定，那么这个当然就安乐了，因为这个无安然自在任运，而这个乐是超过一切无法形容啊。一旦开达明彻，突然有这么一个刹那，为什么不说你这样用功多少年之后，多少天之后，或者什么什么过程之后就到达这样一个境界，哦，这么说就错了。因为这个无上不是一个行所能到之处，这是一个行不到处。所以宗跟教在这个地方上啊，教就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修，宗门就指出教外别传呢，这是一个行不到处，你用修行你不能达到的地方。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行不到处？必须除尽有所得心呐、啊！你把有所得的心除得干干净净之后，你才能行至行不到处，你才能走到那个走不到的地方。因此，既是个行不到处，这个行程就说不出来。行不行程是不可知，这个成期当然也就不可知了。就是突然在无心三昧之中，这无心三昧这是高峰的话，所以正当开悟的时候，那个开悟的人他正入无心三昧了、啊、突然间他在这个三昧之中，他突然间他在处着蓬着，两个突然一下就好像碰着了，自个自套全套的自动这个生产系统一下完，你把这个这个开关开了，于是全地呼噜全动起来，全场都动了，碰着了。你要碰不着这个，那你就没办法，他不动，你什么也不动。说上次说世界上都很怕，说是两个美国或者苏联首长，谁一下子按错了旋钮，核战争就打起来了。
啊，自动控制里这一按可了，一下子什么都这个核弹什么就发出来，说飞机也出去了，对方马上就应战就打起来了。啊，这个旋钮就是如此，这个出招碰这个力如针，一旦一下子摸着这个了，就动了。所以禅宗管这叫做向上观力，不是那个门电门，向上一路那个电门让你摸着了。查达地相应，你就能穷极心源气入，啊，气入理一心，这不是禅宗的话，啊，这是净土宗的话，啊，这就说明净土的理一心也达到这样的高度，它破无明啊，啊，当然四十一品无明破的有深有浅，彻底破无明就是常寂光了，但总之是破无明啊，所以一旦开达明彻，就是宗门的。彻大悟，这一天开者就是心开，达者就是了达，一旦开达了彻啊，明就是明明白白啊，所以心中动然明白，就是明彻，就是透彻彻底啊，所悟是什么，所悟的是什么，一旦开达明彻是自然中自然相，是自然里面的自然之相，就手蓝眼睛有最钝的地方，手蓝眼睛讲也有钝的地方，也有还稍微贱一点的地方啊，种种的都包括一个经里头啊，常常是各个方面都包含一些，最钝的地方就是狂人失仇那个譬喻，那狂人自己一照了镜，看见别人都长得头长得面很好看，他自个儿看不见自个儿的脸，怎么我没有这个头呢，别人都这么好，我怎么看不见我自己的呢，把头丢了，就有丢了头，成天找头，就成为狂人。这狂人就是说的是我们。有一天忽然间明白了啊，我的头就在这儿，不狂了。好了，所以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啊，这个最钝，一歇就是菩提啊。所以这个。这所以说都开悟是吗，啊，我这头就在这儿，这自然吗，我本来有头吗，要头在这儿啊，何等自然，我的狂心歇了，歇就是菩提嘛。还有古德说开悟说的啊，原来比丘尼师姑就是比丘尼呀，原来师姑是女人做的，他悟了之后就悟了这么一句话，这是自然中自然相啊，因为他这个破了是一切法执啊，还有一句，早知灯是火，成佛已多时，这也是古人说的，但是更好给改两个字，也是古人说的，就比这个更好一点，早知灯是火，半熟已多时，成佛两个字就不如半熟两个字，我早知那个灯就是火的话，我不就用它把它把柴火点着做饭，饭就熟了，早就半熟，当然这个半熟就譬喻的是成佛，都极自然的事情嘛。我就当时就不知道那个灯是火，我满处着火钻木取火，忙活了半天，这火是不是有还不知道，我这饭始终吃不上，我早知道那灯呢，就点那个的油灯，那油灯不就是火，我把那个把你引着了，你烧上柴，你这个饭不就老做得了，所以比丘尼就是女人，灯就是佛，都是自然中自然相啊。还有没有悟的人，山是山，水是水，男是男，女是女，初不悟的人，也就是破初观破什么，这就当然这就变了，所以往往就没有共同语言了，那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男不是男，女不是女啊。当他彻悟以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以高峰的话，归来仍是旧时人，不改旧时行旅处，这个是最高啊，这个有好多说法，这是禅宗的说法，归来仍是旧时人，不是旧时行旅处，这也是悟境，归来还是那个我， 可不是我的行旅之处，不是过去了，这也不合实际情况。再说归来不是旧时，仍是旧时行旅处，也是误人。我回来的这个人不是原来那个人了，那不同了。但是我行旅之处，我吃饭穿衣，我还是吃饭穿衣啊，仍是旧时行旅处啊。就这两句都成立啊，但是不如高公这个归来仍是旧时人，不改旧时行旅处，这个是最高境界。所以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男还是男，女还是女，一切仍旧。那个仍旧的多自然的、啊、所以这个深浅，我能知道深浅，知道别人的深浅，知道别人的话的深浅，这个很不容易啊，要知道啊。那这个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你这个里头分辨得出吗？不，总之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来啊，这一切啊，这个仍是仍旧，所以这说明说是自然嘛，何等自然呢 啊。所以这个当下即到，即事而真，一切都是清净本然，一切都是自然中自然相啊。所以一切山啊、水啊、男啊、女啊、金石啊、旧石啊，种种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刚才不是引了这句话吗？所以既然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正相之所印，所以这一切相、一切事都是清净本然，所以这个一也都是自然当中的自然相。而且自然中的自然相，这个自然它就有根本，是自然之有根本。这个根本就是说明的是本体啊，也就是一切诸法的根本的自体，它的本来的本体。但是定有的话，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或者一切事都是从本体所流现，也都同归于本体。这就是一旦开它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具有根本，自然它有一个本体啊啊，自然具有根本，这个有字很是关键啊。这个如同狂人的有本头啊，这是有啊。这个傅大士，这个是给梁武帝讲经的，就挥了一下戒尺就下座了。这个宝智公告诉他，大士的金刚经讲完了，他又把个尺晃了一下就完了。他的一个新王明啊，他说是水中咸味色里交清，水当中的那个咸味，谁有这咸味？有没有这个味儿？真有这个味儿。可是决定是有，可是你要找这个咸味是什么样子，是个什么东西啊？咸味是什么样子？咸味是长的，是方的，是圆的，是红的，是蓝的，是白的，不可得。那这一切不可得，当然是有啊，它有啊，这一切不可得啊。所以这个决定是有，这个有字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啊，所以学佛是什么叫先知有啊？所以这个潮汕啊，都潮洞中啊，曹洞中的祖师啊，曹参说：“只要知有便是，知道有就是，就对了。无论当烦恼无明之时，哪怕你正有烦恼，你正在无明之中，你能知道是有，就是啊。所以这个有是非常重要，不能放过啊。自然只有根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万象生活种种，它的体性是没有两个。”天波接水，一切波，大波、小波、平静的波、惊涛骇浪的波，都是水。 种种金做的器械都是金子做的啊，所以那个水和金就是水就是波的本体，金就是一切金的器件的本体，所以这一切之中它有个本体啊，这就是根本，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不由道作啊，这个一念顿然就悟了，所以是自然。那么等于悟了之后，了知一法，无有一法在自性之外，尽在自性啊，顿见真如自性啊，所以了了见，无可见，无可见，了了见。明心见性这个见字啊，怎么讲啊？了了见，清清楚楚的看见了，看见什么？无所见，没有，没有见到，无所见，我没有见到什么。了了见，你清清楚楚的看见了，这就有点不像，不像话，这意味着不像话的是错。所以，破想语言文字分别之所能知，之所能表达，你就认为他处处都对了，那他都说不到，没有说到，就是你认为这个不像话，这个你想不通了，那倒是对了。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自心自性，这就是根本了，所以就是知道自然只有根本。所以这个维摩诘经是一时豁然还得本性，当时豁然大悟，还得本性，不是就是自个儿，就是那个狂人是头号没有丢头啊，你得没有得到他了，就是认识了，心也是如此，你不知道的，你说得本性者就是明明心啊，这豁然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旦开达明朗，还达本性就是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跟这维摩诘经一致，大家不是讲维摩诘经了吗？啊，就菩萨戒经说啊，我本源自性清净，本源的自性是清净的，我持自性见性，认识自性见自本性，皆成佛道。所以说，他讲说只要知有见智，这是佛国相传的心。自然光色常回。他这个都摄像中显现一切妙光妙色三回，三是交叉交相落，回是回转，不是就是自个儿，就是那个黄人是头号没有丢头啊，你得你没有得到头啊，就是认识了，心也是如此，你不知道的，你说得本心者就是明本心啊，这豁然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旦开达明朗啊，这还达本性就是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啊，跟这维摩诘经一致。大家不是讲维摩诘经了吗？啊，所以菩萨戒经说啊，我本源自性清净，本源的自性是清净的，我识自心见性，认识自心见自本性，皆成佛道啊。所以就是曹山说，只要知有便是，这是佛国相传的心，自然光色常回。啊，这个什么事项中显现一切妙光妙色参回，参是交参交相入，回是回转，这些圣妙的光极乐世界光色，这个是殊胜的境界之中显现出光，一光中有种种色，一色中有种种光，相参相回转，变化不居啊，欲旦成七宝，这句话很难懂啊，这个你要查了古意才有办通。一丹是北一丹州，我们四大部洲之一。这个部洲嘛，它是比咱们都好，它这个土地都不要耕种，自然出生很多很多粮食啊，就说衣食不缺，而且每个人寿一千岁啊。这个一丹，它这个原来的这是我们经中采的这句话是汉译本，一丹成七宝，无译本是一丹之自然，自然成七宝。文字多一点，因为这配在一起的文字不好办了。但是把这个意思，我们参考无意这个意思就好懂了。就如同一丹州那种自然情况，出生一切东西一样，而极乐世界这些净佛国土自然能。
因为北一丹州自然而然就能出生气泡，很暖，横着设计，横着空间就能成立。东精明其实，东是精明，精是精妙，明是明净，一切都出生。此心这个本来既乱得，它是无没有无明，没有垢污，所以清净庄严，光明微妙，精美纯净，一切的妙相是同时的净土，不没有见过，同时都是光明净土，就是这个。度一无上相，度是显度之力，那这个也不显示，就是很难懂。度一无上相，它显度一无上相。什么叫无上相？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一切都平等，没有这些差别，叫做无上相。就说你这个自然之根本，这个智慧就显得了这个一切平等的这个实际啊。所以这《金刚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金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这些高下差别之分，就显著乎无上下的这个问题了啊。正达无证，正然通达，以无边际是无有穷尽，这是心的照用啊。这个无上下是心之本体，正达无边际是心之会用，一个是无理，一个是无智啊。所以度就是明，明月就是明心见性的明，明月这个显著的这个什么，一切平等无上下的本体，这就是心啊。这个穷尽心源洞达这个智慧所造的没有边际，所以这就是无边际所以这说明什么是这一段。这一旦开达明朗之后，自然明自然，自然的有根本它观不上，就转变自身，越变越殊胜都出现七宝，出现万物，光精灵都自然上好就无比，这个上好没有能相比的，就显明了无上下的本体，平等之本体，与这个实际的本体，这个智慧所通达所表达的所照的无有穷尽。这以上都是极乐世界大智的境界，就是透过这两三分钟就完一下是佛开示在会中的众生大众。他说可以勤心精进努力去求知，大家都要勤奋呐，要精进呐，要自己努力去求道必得超绝去，一定也可以超绝可以往生到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土啊。横绝于五趣，你就横着截断于五趣。我们都说六趣，为什么这儿说五趣呢？因为把修罗打散了，修罗有天修罗、人修罗、畜修罗、鬼修罗，把它分在这些里头去了，剩个五趣。横截于五趣，这个五趣里头包含大家都知道的三个字，同时还包括了人天。因为人天也在修恶，但是没有三恶道那么恶，三恶道是损恶，人天是杂恶。人天跟三恶道比是善道，但是人天要跟极乐世界比，人天也是很苦啊，也称为恶道。所以这个恶趣包括人天这个横截就不是次第段了，就是一下子把这个五种恶趣的路都断了，到了极乐世界就不会因罪业再错在这五种恶趣之中了，人天道也称为恶趣。所以别的坐教以升天为究竟的果实，咱们佛教把升天看成是自轮恶趣了这就是佛教这个不同之处，殊胜之处横截五趣，恶道自然就闭塞了，没有恶道了，恶道之路不通啊。无极之圣道到了极乐世界，这是无有极因为这是汉朝翻译的，所以有些字句跟这个道教的字句是一样，无极太极